温习学学的音，一滴惊一滴惊，在每期的每期，一滴惊一滴惊，呀头看月晴空落水，天都蒙蒙雾里秋水，秋看世事花花难切，梦落冬落滴滴滴惊，有人哪里没一段日记，人小困顿日道门，一无拼命又若无，混沌奇幻各有味，身边苦辣我未甜，因缘故作善心行，光明作开地回门，信用建国日日办，对书感恩台湾行，客牙小铺欢迎来坐，点小二上茶咯。
啊，大家好，我是湛爵，欢迎收听客牙小铺第27集哦，主题也是近在一念一觉之间第三段，应该是这个单元的最后一段。好，啊，嘿，呵呵，真歹势，我阁暂时换做北京话，好，谢谢。好，大家好，第26集讲到树，好，就是说讲到我暂觉发觉说，很多很。可能当时已经陷在一个生活上一个很不顺遂的某一个点一个事情，心思啊都被困在里面啊、哦。那也有提到说，如果一个人长期呢一直处于负面的状态的话呢，即使你有办法把自己拉回来，解除那个负面状态，可是呢，你的身体、你的头脑可能会不由自主的、习惯性的会去陷入那种负面的状态，虽然也许负面的事情已经不存在了，但是你的内心还是习惯性的往负面的去钻啊。所以暂觉很幸运，就是在静坐方面还学到蛮多东西的，所以有很多方法可以自己来接触、不需要心理治疗师啊，或者说不需要去吃什么药啊，一切呢靠自己。那当然靠自己里面有很多方法啦。上期提到的术，就是在静坐的时候呢，把从当下往回推，回顾整个生命的大大小小过程。其实回推就久坐的时候我觉得不错，因为这样一回推的时候呢，你会比较知道什么对你是比较真实的、比较重要的，什么是你偏废的，什么是你疏忽的。譬如说在整个树的回推过程里面，我有发觉到啊，虽然说我很重朋友啊，虽然说在朋友的过程里面被冤枉很多、失去很多，可是我发觉天哪，我家人在我生命里面其实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比例，只因为我后来去外面求学，整个生活圈是以朋友为主或是以其他方面为主，好像有点疏忽了家人的重要，有点疏忽了家人对我的价值。哇，所以说在用术的过程里面我发觉啊，真是当我的内心在难过失去的这些外来的朋友的时候呢， 我怎么没有注意到说他要最真实支持我、最永远等待我的家人们一直还在守护着我、在等待着我。我发觉到我的重心的比例有点错了，家人还是很重要的一环，家人还是很需要我去用心去经营的一环，那个是更真实的，比外缘外界的人事实地物来得更真实、更长久、更坚固的。所以说透过数这个过程，我重新检视很多事情，然后就对当下所发生的人事实地物、所被误会的或所失去的，就比较没有那么的在乎心痛。那可是呢，用了数之后呢，还是有一些很一些心结痛苦解不开。于是呢，我感觉又用了，我在静坐的时候又有一个字，一个灵感，所以我又用了一个方式，我把它称为记忆解读修正。这个大概是个怎样的方法？就是说，我已经用数的方法，把整个生命过程回溯、往回推了。然后过没几天呢，我在打坐的时候呢，因为有一些太重要的人事物对我太重要，但因为误会或是因为一些事情造成冲击、造成影响的时候呢，我整个生活的重心、生命的重心受到很大的波动、很大的异动，没有办法维持平常性，没有办法，也没办法接受这个现实，但是又不得不接受，但是又找不到窗口，找不到出口，现实世界是已经无解的，那些里面就是无法接受，然后那这样子下去是不好的，对自己的身体不好，对自己的情绪不好，对整个外界的环境，相关要推动的人事物也都不好，这个世界会在这里被停顿住，占据的世界会停顿住，然后呢，这个周遭的世界也会被拖延到，这样是不对的。所以呢，我痛下决定使用用那种方法叫记忆解读修正，也就是说，当下我无法理解为什么会有些人会对我做这些事情，会让我如此痛心啊，有这种落差的原因。会不会是因为我平常就解读错误，我平常就把别人的心意心思解读错误，所以到最后其实他们是照着他们一般的心意心思来做，可是到最后却造成我无法的接受，无法的面对啊，这也是一种我错了，我要重新做人，从自我对记忆的解读修正来做起。也就是说，可能在有你有很多的人事实地物的互动，那其实也许它只是一个平常的互动，平常的事情，可是有时候人呢会对这个人事实地物给它加上感情，加上解读，加上喜怒哀乐，于是呢发生在你生活上、生命上的人事实地物就变得多彩多姿，非常愤怒，或是非常快乐，或是非常高兴，或是非常幸福，或是非常忧虑。其实有时候，它只是人与人、事与事的一些正常互动。可是呢，如果你戴着有色的眼镜，戴着情绪上的解读的时候呢，或戴着某种特殊的解读的时候呢，整件事情就会有很多意义，好的意义或坏的意义都会产生出来。那一次一次的互动，一次次的事件，一次一次解读的增加呢，也许这些人对你而言，也许这些人本来就对你没有什么特别想法，只是普通的互动，可是你一次一次的自我解读良好、自我催眠一次又一次之后呢，你可能就会认为说啊，对方 把我看得很重要。那当有一天对方只是很平常的坐着，跟他们平常也没有什么不一样的事情，可是你却忽然觉得说，哇，对方怎么忽然对我这么冷漠了，或对方怎么忽然对我这么的没有感觉到重要了啊，是发生什么事情啊，是怎么样啊，那造成很多很多的贪图或无法衔接，或是说也许有些人对你本来就没有恶意，可是呢你一开始就觉得说他是对我恶意的哦，他可能在拿东西给你的时候呢拿不好啊、哦、稍微拿快一点点，或是稍微拿不稳一点点，你就觉得这个人可能是对你不好的。接下来的很多很多的互动里面，你都觉得这个人就是对你不爽，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其实他可能只是比较粗鲁，或是他可能也没有刻意要针对你，可是你就觉得他在针对你。到最后呢，那个人有可能有一天不小心走路的时候呢，啊，不小心绊倒了，结果呢，一杯水就倒在你身上，哇，你就暴跳如雷了，哇，你就是对我很不爽，然后你就是一定要给我来看就是了，然后你就哇，整个人反应起来，形成很大很大的愤怒。其实对那个人而言，他会吓一跳，然后我是有错，然后可能不小心端了一杯水，啊，稍微跌倒一下。倒到你身上啊！我有错，我对不起你，我帮你擦干净一下。可是他没有，大家周遭人或者说会没有办法想象到，哎，为什么你是如此的暴跳如雷？因为呢，这都是所谓的我们人会用情感，会用各种解读呢，为你做到事情加上许多的解读，所以说造成说，其实很多事情，也许就是这个人。对你只有小好，或者这个人对你只有小坏，或是没有好没有坏，可是呢，我们就是会一而再，再而三的用自我以为是的，用自我所想象的他是对我好的，或是他是对我有敌意的，啊，或是他是信任我的，或是他是怀疑我的，一次一次的呢，把自己的想象强加在一次一次的普通的互动里面，扩大它，啊，然后。证明他啊、哦，然后推论他，到最后呢，其实你所看到的世界呢，可能是充满个性的，可能是充满极端的。这个是大好人，这个是大坏人，这个对你很重要，这个对你很讨厌。但是呢，其实，在真实世界里面，可能这些人对你并不是如此的好或不好，重要或讨厌，可能就只是一般一般而已。然后当你的自我意识自我解读累积到相当的偏的时候呢，忽然你发生了一些，忽然比如说刚刚那个人只是不小心把水倒在你身上，你认为他对你超级有敌意，或者说忽然有个人只是觉得你怪怪的啊、哦，不太想要理你，可是你就觉得这个人怎么忽然怎么对我很重要的人怎么忽然就避开我了，那你在你的世界里面产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在对这些人而言的话，他们只是照平常的在面对而已，并没有什么 special 的特别的对你好或不好，可是你的解读世界里面却产生了波涛汹涌、啊、怪不得到最后呢，哎，你的解读跟现实世界的落差太大太大太大，到最后你没有办法面对现实，因为觉得你没有错，你觉得这个人就是对我恶意，或者你觉得这个人就应该要对我好，怎么现在他对我这么样子的，怎么对我这么冷淡的，或者说这个他明明对我这么有恶意，哇，我应该要起身反抗他，怎么别人觉得我这么的情绪化，这么的躁动，那你会产生很多不能平衡的事情。那其实呢，问题就在于说，我们平常用有色的眼睛对于生活上发生很多事情的记忆，就是强加了太多的解读了。解读就是那个解，解说的解，读书的读，解读，强加太多的解读了。所以那时候我感觉，我就是把书的这个方式呢，跟记忆解读修正了二合一。也就是说，怎么个二合一呢？这个事情呢比较特殊哈，就是说。我就是一样，在一次打坐里面呢， 把整个相关的人事史地物呢，就是回溯，一直回溯，那个回溯到好几好几年以前，然后抓到了一个本心，回到了对这些人不认识的时代，可能回到五六年前或七八年前，然后接下来呢，开始又播放，就是说开始把，哎，我在后来遇到哪些人，那这些人跟我之间有什么互动，说什么话，做什么事情，这本来是有情绪性的记忆，啊，这可能对我很好，或者可能对我很差，先拿掉，先不要去解读它，只是用平常心来看待啊，对我在什么时候遇到这个人，啊，这个人跟我有哪些互动，然后让时光慢慢推，那我陆陆续又跟哪些人又做哪些互动，但是一样就是说，不要用价值判断强加在这些记忆上面，不要让某些记忆就产生很高兴的感觉，或是让哪些记忆就产生很生气的感觉，心都不要，一路推，回到了当下的时候，赫然发觉，那某某人根本就对我没有什么敌意啊，我确实不应该对他的，只是不小心泼到水，就产生这么大的反应，或者说，某某人平常对我就是可有可无啊，我不应该说他今日对我有那么一点点保持距离，那么一点点冷淡，我就认为很强烈说，你以前对我这么好，为什么现在对我这么不好呢？这么保持距离呢？这是个很奇妙的感觉。这个在这个记忆解读修正过程里面，当我利用数的方式记忆倒推回到好几年以前，然后再慢慢的记忆又回到，慢慢慢慢随着回到越来越接近现代的过程里面，我把个人的情绪感情解读尽量放掉，让自己重新再播放一次之后呢，我回到一个比较平常的状态，对于周遭的人事史地物，对于当下本来很难过、很不能接受、很愤怒或是很伤心的种种的心境，忽然觉得那个跟我不会没有关系耶。其实只是说，经过数跟记忆解读修正回来后的我，好像换了一个新的人一样，就是，我本来就没有失去什么，那为什么现在需要为了失去什么？应该说我本来就没有得到什么，那么为什么要因为现在好像以为失去什么而很难过？或是说，别人本来就没有对我怎么样的敌意，那么现在怎么会因为一个人的无心的小出错，就觉得他对我是冲着我来，对我非常的不好，我就对他非常的愤怒跟感冒呢？你会发觉，在打坐之前，在用数跟记忆解读修正这个步骤之前的那个我，跟后来我打完坐之后的我，我会发觉，之前那个我有点陌生他跟回神的我是不同的，是截然不同的。然后我的价值观，就是说相关的生命价值，或是说心境的起起伏伏，就换了一个人，就可以说是换了一个人，也可以是说回到了更接近真实状态的一个人，也是回到了更接近现实状态的一个状态。那从这那刹在那一刹那开始，我的心就不会对于曾经所以为的很悲伤的事情，或曾经所以为很冤枉的事情呢，就觉得还好啦，其实都只是误会吧，或是都只是太执着，或是都只是太过度解读而已，我就整个心就放下了很多很多。 啊，大家好。所以说，嗯，但我很少用，我暂且很少用当初所领悟的什么术，或是记忆解读修正。啊，当然那是因为平常有练习打坐，所以心血来潮或是特殊时候呢，就比较有这机会呢，可以去回溯所有记忆，重新整理，重新理清。我觉得这个真的是感谢说平常有在打坐的功课，所以才把在关键时候呢，用这种方法把自己打回到一个比较接近现实跟事实状态的状态之下，就不会这么怨怼，这么不满，这么伤心，这么愤怒，就比较平常了，比较恢复一个平常心了。那接下来呢，我记忆中在那过程里面呢，虽然整个人经过好像内心的内科手术啊，记忆的内科手术或者内心的内科手术，把很多事情呢用手术刀把它切切割割重新整理掉，可是呢毕竟这是一个很快速的治疗过程，并不是随着生命的时间一步一步堆积出来的状态，所以说有时候还是会落空，会空虚，会情绪，会没办法不由自主啊。包括我之前提过，就是说长时间的负面心理状态啊，所以你身体里面不由自主的就会往负面的感觉去感觉。那这个时候呢，一开始有跟我讲说要平常心，平常心。什么是平常心？其实我现在我也没办法说准什么是平常心。可是啊，我就发觉啊，我对周遭很多事情啊，被困住了，啊，被困住了。可能一个人呢，稍微对我好一点点，我就非常高兴；可能那个人呢，稍微对我没那么好一点点，我就非常难过。那可能某一个人对我凶一点点，我就觉得很难，就觉得很受伤。那其实那个心变得很脆弱，变得很敏感，变得很起伏，那失去了平常，失去了那种持平的心，我发觉很痛苦。为什么痛苦呢？因为以前占据的情绪，占据的心，不太会受到外界的什么波动影响啊。反正我就是每天都很快乐啊，虽然忙很忙，但是很平静很快乐啊。可是现在怎么会老是因为做这些小小的人事物，哇，就一会很快，就很大高兴。或一会就很大悲伤，哇，像是那个坐云霄飞车一样，哇，一直在破蛋，真，其实那是很辛苦的，那是很痛苦的，在大喜大悲之中动荡叫生活，那个生命是很累、很紧张、很疲倦的。那我发觉不行，可是呢，我一直很向往回到以前那种持平的心境、持平的状态，可是做不到。很难做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容易被周遭一些很注意的人、小小的事物就牵动到整个情绪，没办法持平。啊，我很感谢，忽然在，因为我知道方向，我要寻回平常心，我知道说当下我是错的，如果我的心绪呢会因为周遭一些小小的事物就一直在波动的话，我知道那时候我是有问题的，至少我理智上已经认识这是有问题的。然后呢，我就在思考解决方法。然后呢，我先练一小段，我今天稍微整理的一小段文章，我再解释啊，《金刚经》。因为《金刚经》其实我没有细看，也没有看完，《金刚经》我只记得两句话，叫做什么什么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梦亦如露，应作如是观。那还有《金刚经》呢，我记得另外一句叫做应无物所住而生其心。我暂时就只知道《金刚经》这两句话，但是呢我忽然在那一刹那之前呢，对《金刚经》似乎有所领悟，瞬间很多事情就解决掉了。我先念一段我稍微写的东西，以前不是刚刚稍微用文字整理的东西，然后我再回头来解释，将会比较清楚。 金刚经、金刚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平常心。对金刚经的体悟，就是如如不动的平常心、金刚心。因为平常，所以恒常，所以恒定，所以成就金刚。人生就像下棋，大大小小许多不同的棋局，有的重要，严肃以对，非赢不可；有的轻松，茶米油盐，笑笑回顾；有的学习，反复思索，是求突破。何时轻松，何时学习，何时全力以赴，万不可局中有局，其中失其，视线无理迷误。在该轻松时，反而过度认真，僵化了局势；在该学习时，反而轻松看待，错过了盲点；在该全力时，反而困在过往的学习期许，无法全神贯注，彻底发挥。何时轻松，何时学习，何时全力以赴，轻重拿捏，适时放下，视为艺术。哦，就是这小段。其实我那时候就是忽然觉得说，我好像知道什么是金刚心的，什么是金刚经的。金刚经，我觉得呢，我那时候对金刚经里面的一句话，因无所住而生其心，产生了很大共鸣。啊，对呀，金刚经啊，就是在讲这个因无所住而生其心，这个就能够产生金刚心啊，就是在描述一颗金刚心啊，这颗金刚心就不会被外界所波动所影响，就不会像我现在心情这样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而这颗像金刚一样坚硬的心、坚定的心、不受外界所影响的心，其实就是平常心。那时候是怎么体悟的呢？那时候体悟到一件事情，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好，金刚经叫我们说呢，我们要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可是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当然它有很多解释，好，太多了，也许很深很深的解释。但至少当下暂取的我呢，所领会到的就是说，希望我们要做到说，我们不要把心思一直在关注在某些的小事、小人、一些小小人事、实体物上面，然后呢，影响到我们的心情，产生了我们生命价值的解读。如果说你一直把你的心思就只托住在某些的小地方上面的话，好，那这样子来创造出你的心情或者你的解读的话，其实你会很容易因为这些小事情的变化跟波动，导致你的心跟着波动不平常，导致你的心很乱，这样就失去了平常心，失去了像金刚一样那么坚定的心。怎么说呢？举个例子，我好像跟同学举过一些小小例子，我稍微来形容一下，就好像是说，比如说你在上班的时候，你已经失去平常心了，因为呢，可能有你觉得就某个同事呢，啊，对你很不好，对你很有敌意，所以说呢，这个同事啊，他可能写了一个报告。或是跟某人窃窃私语，或是呢做了什么动作呢，你都会受到波动，你都会觉得，嘿，他是在讲我坏话啊，他是在写我的黑函，或说啊，他是怎么怎样的，哇，啊，这个人，这同事忽然说心情好了，跟你打声招呼，说声嗨，你心哇，这个人是在怎么样的，你整个心呢都在跟着这个同事的小小的一举一动。即使可能他只是无意的，或只是他是很随性的，但是你的心思呢都被困在里面，你没办法专心上班， 你随时随地都要留意这个同事在想什么，在做什么，而且呢，你随时都要去推敲，去思考，他现在又要用什么东西来害你了。那这样子的话呢，你就没办法很平常心的、很专注、很认真的在做你的工作，而随时呢会被一个人，不管他的行为是不是真的冲着你，是不是真的对着你，而造成影响，失去了平常。哦，又或者是说，哦，你可能，一样在上班里面，哎，你可能对某个同事很有好感，啊、哦，然后越来越关注他，越来越注意他，结果呢，这个同事呢，今天呢心情好一点，跟你说声早安，哇，你的心就飞到云霄去，哇，好开心，好快乐，啊、哦，这个同事呢，可能去 Seven 买饮料的时候呢，因为买一送一，于是多一罐饮料，那随手就送给你了，哇，你就觉得哇，真好真好，他竟然会送我礼物耶，送饮料而已，你又解释了一大堆，啊，或者是说呢，他刚刚被老板骂，啊、哦，做事没做好，被上司骂，结果你跟他打招呼说他怎么都不理你，其实是因为他心情很糟糕，他工作不顺利，可是你的心情就淡到谷底里面了，你说哇，怎么办？他怎么不理我了？他是不是讨厌我了？是不是我做了什么事情让他不喜欢了？哦，又或者是说，他呢，他有一些事情匆匆忙忙的，他赶着要赶快下班，就你去跟他打招呼的时候或怎样的时候，他就随便就敷衍你了，因为他还有其他重要事情要做。但是你里面就觉得哇，他是在逃避我，他是在闪避我啊！我是哪里没有好？我是哪里没做好，或者我哪里配不上他，或者我是哪里又怎么了？哇，整个心思就先在那里胡思乱想，又胡思乱想。那这颗心怎么办？平常呢，怎么办？用比较超然的心来看待呢？其实他就是一个同事，他做着他有他的生活，他有他的工作，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上的一切的平常的反应。可是呢，你失去了一个平常心。你把他的一切动作都解读成对你的意义，好的意义、不好的意义、善的意义、恶的意义，通通都把它解读了。那结果呢？你的心思就，你的心情、你的心思就不是你能控制的，就不是你能做主的，一切就端看着那个人，你所在乎那个人，你所在乎那件事情好或坏的发展。然后呢，你这个心思，整个世界就这样一直在上上下下，起起又伏伏，这样子怎么办？那心坚定平常，又怎么能够知道那种平常心的轻松与自在呢？这个就是失去了平常心。所以说，因无所住而生其心。我当时的领悟就是说，不要把心思呢放在那种小小的事情，放在一个人身上，放在一件事情身上，放在那种变化很大、变动很快的身上，眼睛视野太狭小，看的东西呢太小，关注东西太小，结果呢，他的变化，他很容易变化的时候，你这个人就受到很大的影响，这样是不好的，这样是不对的。我忽然领悟到这一点，我就知道说我错了。我不应该把我的心思、心眼放在太小的人或太小的事情上面，我应该放大一点啊！我要把我的修道修好，再放大一点点；我要帮助社会上需要帮助的人，再放大一点点。啊、哦，或者说我要照顾好我的父母亲，或者再放大一点点。哇，台湾的政治很不稳定，随时会被出卖掉。主权会出掉，这个民主机制会被推翻掉。我要应该把心思放在捍卫台湾的民主，再放大一点点。哇，这个世界有很多的人在受苦，在受难。我要坚强自己，强化自己，将来希望有机会可以帮助更多这个世界上需要帮助的人。再放大一点点，我的这个生命不只是我这一世。我还有无穷的累世，有事情要去做，有心要去达成， 很多人也都是有无穷的累世，都要去，都有他的各自的生命旅程。我们该如何把这事该做的事做好，也帮助别人把他的事做好，也帮助别人把这个整个未来累世的世界用得更好，这样不是更好吗？心思不断的放大，虽然说还是有所住，并不是说真的完全无所住的，至少呢，你把你的心思放的关注的是一个比较大体的，比较时间周期比较长的，比较大的趋势的上面，把你眼界打得比较开的时候呢，你会得到一种平常心的幸福，甚至说把你的心思呢，从对你的个人小小的周遭呢挪开来，而放到全体，放到一个大体大我的时候呢，你个人生活上的不顺遂或喜怒哀乐呢，或是种种的起起伏伏，就觉得只是跷跷板，然后会有高就有低，就只是一个很正常的生命反应，不太会影响你。可能会短暂的生气，短暂的高兴，小小的失望，小小的开心，可是呢，不会影响到你的内心的基本，那颗恒定的情感心，那颗恒常的平常心。因为整个真正的大的心思呢，是在台湾的建国、台湾国家的确立、台湾主权还有台湾人权的确保，你是放在这么大的一个世界上面，你知道你除了平常生活的小事情、工作上的小事情、家人相处的小事情要处理好之外啊，但是重要是你的心思是放在更大的群体、更长远的目标，有更多人共同来努力，然后呢是不会轻易就有重大变化，而是我们可以一顶一滴、一步一步来累积的一个大愿的上面的时候呢，你的心就定下来了。虽然说没办法做到金刚经、金刚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平常心，可是这是一个训练过程。当你一直训练着把自己的心思放大，把目标放大，或是说真的可以做到无所住哦，不要把自己的想法攀附在某一些事情上面，某一些事情就一直执着在那边，整个心思被困在里面，不要被困在里面的话，其实你就会得到另外一种更安然的、更恒常的一种平静、一种平常的幸福，很踏实、很真实、很安心的幸福。来保庇，来 所以我就针对刚刚讲的那个金刚经、金刚心、丁武所住的升起心、平常心啊、我刚刚写说就是对金刚经体悟，就是如如不动的平常心、金刚经，因为它很平常，所以它就可以维持一个很恒常的状态，所以它就是一个很可以维持很坚定、不受到影响，所以才可以成就这个金刚。那我把它做一个比较简单的比喻。我就写了说，人生就像下棋，大大小小许多不同的棋局，就像你生命里面有很多事情要关注，你跟魔甲，你跟魔乙，你跟你爸爸，你跟你妈妈，你跟你的工作，你的朋友，或很多东西，牵牵扯扯很多事情，很多东西在思考，在面对，有的重要，严肃以对，非赢不可，有的事情对你就是很重要的，你要很认真。你要把它度过它，克服它，有了轻松，柴米油盐笑笑会过，有事情就只是朋友之间的 say hello， 或是父母之间简简单的一声关心，或是说一件工作上的小小事情它可能就只是你生活上的一些小事情，就过了就好，顺了就好，不用说尽善尽美，不用锱铢必较，不用在那里一直很执着，不用卡在里面。有东西，有些事情其实没有一定的是非对错善恶啊，过了就好啦，顺了就好啦，可以轻松面对。有的学习，反复思索，思求突破。有的事情呢，你可能在那里摔了一跤，或者可能在那里失败了，遭受挫折，或是受到伤害，它确实有一些是。要告诉你，你有东西，有些东西可以学习的，你是可以去反省忏悔的，可以去找出问题的。然后呢，以后呢，你就不会再被这种事情给困住。所以，有些事情要很认真，有些事情可以很轻松，有些事情要去反省。但是呢，什么时候要轻松，什么时候要学习，什么时候要全力以赴，就千万不要一件事情，就是说举重有举，其中是起。自信无理迷误，就是意思说，千万不要说，明明这些事情都已经发生过了，你已经发生好多事情，已经跟人下好多个棋盘，可是呢，你的头脑里面呢，放不下很多棋盘，你明明现在还在跟魔甲在，你明明在下棋，或者说在处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可是你的思绪、你的潜意识里面，却又想着好多好多你还没处理好的事情。把你整个人的心思啊陷住了，然后呢，明明现在要面对的是 A 跟魔甲在比赛，可是你就心里想着，我当时怎么会跟魔乙下棋输给魔乙？其实魔甲跟魔乙是不一样的，可是你在想着说，不行，我输给魔乙的那个棋为什么会输？哪里问题在哪里？可是你明明现在就是在跟魔甲在比赛下棋，你确实背着不相关的事情。困在那里面，那这时候的你怎有办法全力以赴，或者说怎有办法呢看清这个局势呢？所以我写着说，何时轻松，何时学习，何时全力以赴，万不可局中有局，其中是棋，自信无理迷误，在该轻松时反而过度认真，僵化了局势。有时候就是一些生活小事情，顺了就好，可是如果你有你的坚持， 我坚持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怎么样，我说大家一定要怎么样，大家无法进退，事情反而闹僵了，本来没事情的小事情却变成了有事情的大事情，那不是很冤枉吗？在该学习时反而轻松看待，错过盲点，有时候确实你发生那些挫折，发生那些不好的事情，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去冷静，去反思我哪里做错了，而不是说啊，就算了，发生过就算了，就忘记它，继续过自己的生活，这样子呢，你下一次还是会输在这里，还是会有类似事情来困住你。在该全力时，反而困在过往的絮絮期许，无法全神贯注，彻底发挥。有时候呢，被过去很多的事情给困住，导致现在的你呢，没办法单纯，整个心思很复杂。其实明明现在的你，后来的你，面对的事情就是只有单纯的几件事情，可是你被过往的所有记忆所绑住、所影响到，那你没办法用一个比较第三者、比较新的生命的状态来处理当下的事情，而是有太多的包袱，这样子事情怎么处理得好呢？所以说，何时轻松，何时学习，何时全力以赴，轻重拿捏，适时放下，视为艺术。那我们就一样，我们知道了这些东西之后呢，为了让自己能够在该轻松的时候轻松，该反省的时候反省，然后呢，懂得放下，懂得说这个期许已经过了，这个人事物已经结束了，把它放下，不要再放在脑海里面，不要放在思绪里面去困扰着自己。那这样子的话呢，你才有办法在真正的需要专注的时候，真正的关键的时候呢，全力发挥，而不是被自己给限住了。所以轻重拿捏，适时放下，视为艺术啊。好，再来呢，我又写了一小段，可能就做个小结尾好了。好，刚刚不知道那个静看心，静看心，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平常心，我不知道这样子的解释解说，大家有没有比较理解我的想法？就是要懂得适时的放下，适度的放下，也要懂得轻松、随和、弹性。当然也要知道，有些事情是该要全力以赴的。哦，这个其实这里面都是在讲心的变化。那我曾经跟网友，后来有在跟网友聊到一些静看心的东西，然后呢，我截取了当时留下的一小段文字，那时候我是这样跟网友写的：修行各有道法与缘法，万法归一，只是路径不同。修行小则自修自量，大则对这整个社会群体，对这个时代要有贡献。现在的时局，实践台湾建国，保护台湾民主根基，就是修行的大方向。修行不一定是念经、闭关、参禅、打坐，实践、行动才是修行。不过，我个人修行是大小兼顾，大方向继续力挺台湾，多为台湾国有益的事多付出一些心力。小修方面，每日打坐，平静心灵，调理身体；每日念经，谨与随侧，不忘初衷，就变成生活的一部分，很自然，像呼吸一样。看修行的书，目标是自我检视、自我剖析、了解与改进。从看修行的书中认识自己，沉淀自己，试图回到本真。希望越修行，能让心越简单、单纯。这个就是我跟网友所互动的一小段文字。所以说啊， 合掌部25级、26级、27级，整个无情、有情、天地，尽在一念、一觉之间。这个三级就到此。这个时候呢，也是蔡英文、苏家全选总统最关键的时候了。照节目播出时间来算，也是蔡英文跟苏家全、民进党参选台湾总统、2012总统最关键的时候了。大家一定要全力声援，站出来力挺蔡英文跟苏家全，让台湾的民主，让台湾的主权，让台湾的人权，让台湾的自由能够有延续下去的机会。请大家一定要站出来，站起来，去呼吁更多人来支持蔡英文跟苏家全赢得2012的总统大选。这真的很重要，真的非常重要。战决也在此再生，拜托拜托，感恩，拜拜。民主人权，应世公道。